萨无量寿经，各位同修，翻到讲义29页，先谈一共分几课，前面讲了5课，现在第6课呢，长生寿萨。我们本是一旦言教，说说的话很多，那归纳起来呢，为奥城人呢是声闻常，为菩萨呢是菩萨常。那么佛灭度以后，迦叶经者同阿难经者500阿罗汉，在王舍城接着不得年教，这个就是四阿含，属于声闻常。可是另外呢，文殊师利菩萨同阿难经者与诸大菩萨呢，在大提维山接着复说的一些大乘法，这就是菩萨道。那么这部无量寿经是属于后面菩萨道。那么这部无量寿经，只要人人都能成佛的，不叫你进阿罗汉果、辟支佛果，所以属于引佛成。上次讲过，我们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判这个净土三经呢，都属于严定教。尤其是欧祖欧一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他就讲了这个净土法门在一切方便中是第一方便，在一切料语经中呢是最料语，在一切严定教当中是自戒严定的。为什么他佛陀是教我们一切圣人凡夫啊，不要断恶修善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够得到不退转一善不复啊。他是不定恶成的，比如讲《法华经》讲的以佛成，这个以佛成是非三皈依啊，十八恶成声闻缘觉乃至菩萨成，在最后回归到同一成佛之道，叫做非三皈依。可是净土三经呢，我在后面有科判里面讲，它是非五成皈依复成，不单是身为圆觉菩萨神，乃至人天凡夫通通到以这个念佛法门成佛的。所以上次讲到明教形象的时候，我不是告诉诸位吗，你要了解这个净土三经的修行的相貌， 他是一般人间佛教，还有修行五戒十善三天的这种的教法，它是不同的。那么人间是凡夫啊，凡夫要你了生死。那么一般的男人到了生死呢，先断见识法，就三层的声闻缘觉菩萨行都是一样，可是净土法门净土三经告诉我们，你不断烦恼也可以了生死，抽出三界，这个叫做待业往生。所以这种法门呢、啊，他不进其他的层，五层不进。不要先进那些位置，不为一人，凡是众生都可以修，都可以了生死，但是佛法以人为本，我上次讲过。那么在人当中，不管你是什么人，乃至5年12岁，也可以往生极乐，了生脱死。这5年12岁在人类当中，那是最差的了，最坏的了，哎，也可以往生净土。而且呢，其他的三层的教法都有解围、要修行来讲，颠倒一天有这方面论，颠倒以后有思想思果，这个都是位置，绝对不能够没有的。要菩萨来讲啊，是世人是主是心是非相是地根觉乃至妙觉，这个52个位置也是必然的次第的。这个唯有净土法门呢，他不经过这些位置，就是以凡夫地啊，剃头往上介绍世界以三不佛，所以欧益大师在《弥陀经》在讲啊，这个法门实在是千经万论呢、啊，说没有的。对圆满，每个人不能够成佛的圆满实受，最顿不经过什么阶级，有凡夫的基础，到第三步处。所以无量寿经后面讲了，将来。这个经法慢慢要灭了，一切经都灭完了，唯有无量寿经还留在人间，主持100年。那么凡是能够见闻无量寿经的，都能够得到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广度一切众生。有些人呢，他没有什么根据啊，就随便讲，讲什么呢？这个大乘经呢，是佛灭度以后佛弟子所写的，
那么既然不是复说，是复灭度了以后，复地质啊，哦，根据复的意思来写。那这样嘛呢，能够使到人家生疏呢？比如讲，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本来皈依佛就好了嘛，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缺一不可。正因为佛是以法为师，他是依照佛法修行成佛的。那么现在人间的佛法都是由佛而说，所以这个佛法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深受奉行。既然不是佛说，那我们也别皈依三佛法了，我们也不要深受奉行了。所以这讲这个话，往往是我们真法要毁灭的了。诸位就看看《大智度论》，在《智度论》里面第一百卷，还明白的说道。文殊菩萨与阿难尊者在大天为上与诸大菩萨及这菩萨藏啊，诸位知道龙这个字不打字都是哪个做的啊？龙树菩萨做的。龙树菩萨是本地菩萨了，破了无门进了法身的菩萨。难道他还打网易吗？他讲我们为什么不信呢？他有些佛弟子啊，这个法他不信，他偏偏信人家那些既没有破五门正法身，而且离开佛寺已经2000多年到现在的龙树菩萨不过是佛灭以后几百年的人呢、啊、离佛寺那时间还是很近的啊，而且他是印度人呐、啊，同佛出现世间同一个地方的啊，这个法是应该可以相信的啊，而他偏不信，所以现在很多人没有根基的说，哦，大乘经不是佛说，后人写的。你看对不对？你们自己想一想。你相信制度论好啊，还是相信现在的人说的好？不但是龙树菩萨，你们再去看看《藏经》里面的，凡是印度的很多论师、大菩萨。啊，五道菩萨、四乘菩萨、纳门菩萨，啊，提婆、护法啊，多得很呢。这些都是大菩萨，都是在佛灭度以后几百年那个时间。可是这些菩萨，你就看看他的所做的论，不管是唯识方面、中观方面的。哪一个人家大乘经不是佛说的啊？你找找看，没有一个这样讲的啊。我们更要知道佛法的究竟义都在大乘经了，度畜生偶成的声闻教。现在啊，有一个风气，一些年轻的佛弟子发了好心学佛，这是很好啊。 他就中了这个毒，认为这个大臣竟然不是胡说，是后人写的。那要怎么样啊？年纪佛教要向安下修，研究安静就好了，这是胡说的了。我们不是讲安静不好，不应该研究，把你看好是佛教的基本基础，咱们不要研究啊。但是你不能讲大乘经不好，而不是胡说，这个不可以。我们一方面研究阿含，更要进一步的把大乘经的这种教理啊，好好的加以深入研究。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大乘经、小乘经它是没有差别的呀，都是胡说，都回归到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呐。所以一心万恒，万恒一心，它是平等无差的呀，要这样的。假定你不是这样认为，大乘经都是后人写的吗？那么这个后面写这个大乘经的人的智慧啊，那不得了了。哎，你只要看看大乘经，所有的道理都超过二神，那他的智慧当然超过了佛了。所以这样的讲这个法呢，就是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呢、啊，那太不对了。不但是毁灭了经法，而且呢，那你是诽谤佛啊。因为讲到这个啊，就判这个教嘛啊，《无量寿经》说那个教，顺便讲到大乘修行今天的授益言，希望各位同学啊要有正知正见。就先谈从实际问题啊到这个长生说法，我是分成六科。这六科呢就同天台的五重玄义啊是一样的，我上次讲过，不过我把名相啊稍微改一改，不比较契合于这部经的道理意思。你不讲五重玄义第十门呢、我这里啊十经门题就是十门嘛，这是第一嘛。为什么一开头要十门呢？没有门就不难先法，一切法依一门而立啊，没有名相你知道是什么法啊？所以要在最低在先。第二贬替，这是五重玄义的呢。这个替是一部经的宗旨归趣啊，这一部经的种种的道理的核心优点呢、这个先要抓住啊。所以五重玄义叫做辩题啊。那么我上前面讲过吗？有中说，有别说。我立的科目呢，是显教优义。就是贬题了。五重玄义第三名中，中在修行的宗旨啊，有修行才能正果嘛。所以明白了经的道理，要加以修正。如何修正呢？那就要明白这个经教的修行的相长，同时要知道 修行的规矩就是目的是什么？那么无量寿经的啊，修行的行门是念养行四门啊，修行目的呢归到中道啊，五生生五年年五年四种，不偏于空也不偏于忧。第四领用无从先一的，因佛法修正以后，修正圆满了，修行正果了，自己得到利益啊。可是一切的佛法都是要利益众生的，平常讲自利然后利人呐、啊，自度然后度人。所以令用啊，它的功用，自利是如何，利他是如何。那么我的科目呢，资金利用就是令用。五种玄义第五判教，一部经能够自利利他利很多吗？这一部经里面包啊说的种种的道理也很多吗？可是在他复述的一代释教里面呢，我们也加以了解，他是属于小乘还是大乘，还是前教还是释教，这个不能含糊啊。所以这样呢，长生受持就是判教。诸位都是要将来做法师啊，都要自己自利利他，要风化利善呐。将来你们讲经说法的时候，也可以依照天台五重玄义，也可以依照法年圣门释经，或者依照唯识中的啊三论中的，都可以。发展你自己啊能够有独到的见解，另外立名相也可以，但是总不能违背经义复义。违背了经义复义，你自己乱说一通，那不是闲谈了，那就是胡说，那不可以。那么最后一课呢，翻译及奉传。我们中国的这个叫汉文的佛经，那都是从印度的梵文翻译过来。当然我没了解翻译的情形，同时了解这部经呢，在覆灭以后流通弘扬世间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这里分两科，第一科呢，一人且一本，因为无量寿经从印度梵文翻到我们中国来呢，我上次讲过，一共有12种译本翻译本，但是因为时间久了，其中有7种呢已经是遗失了，只有。还知道有这个经体，当时翻译这个经的经体的名字还知道，还有是那个人翻译的姓名也还有，可是所翻译的经已经找不到。那么现在留在我们人间，在大藏经里面呢，那还有5种不同的翻译本，这5种啊里面的文字详细简略啊，各有不同。可是自从这部经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呢， 在小众一品当中啊，一般流通在外面啊，人家收拾读诵乃至讲说乃至注解等等，大部分都是遗迹。三国时代初为康山凯大师一的菩萨无量寿经，那么到了宋朝了，一位王日修，也就是王龙书啊，他就把这个藏经里面有的五种译本，这个五种译本当中一个是宋朝的，那个时候可能他还没见到，所以他就见到四种翻译本。或者呢他见到了他就把一般流通的这个康山凯大师译的翻译无量寿经，因为大家都流通知道嘛，他就不再重复，把人家不知道没什么流通的四种译本呢、啊、拿来汇合起来，成为一种大阿弥陀经。他把里面的四种的这个年来翻译的一个经文呐、啊，因为古代的文字啊，东西后代不同啊，哎，他统统把它改为这个普通的、很通俗的这个译念文字，而且呢，是他尽量的简单明了，所以因此啊，大家一看就容易懂。所以这部大阿弥陀经的流通啊，在社会上流通啊，也从宋以后啊也很多。可是这个大阿弥陀经呢，它不是由梵文翻译过的呀，它是把它这个几种啊啊把它汇合起来的，这个不是一般译经的方法。所以这个王龙书啊，他自己啊对这部经呢、啊、他不能叫做经，他是讲大阿弥陀经小经本。这部经你们从小大概有些看过，有些是没看过的，藏经里面也有了啊。它文字很流通，很容易，比较一看容易懂。但是呢，他把前面哦赞叹菩萨的种种的功德那一段，他统统去掉没有。还有后面五通五收的那一段也没有。这个四十八大愿弥陀佛的，他也把它剪掉了。所以这样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祖冲设备》里面就讲唐宋年明清嘛，莲池大师明白的人啊，王立修是宋朝，他看到他就写了，他忘记是这个翻译本不错，很好啊，也有同修，有容易懂，但是他不是以梵文翻译，这个以解经的以翻译的方法不可以当为真实的这个一般的翻译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同样的看待，那是不可以。再有它里面把有些应该保留的没有保留，像赞叹菩萨的功德，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去掉了。 所以啊，讲他这个、啊、是不对。那么到了清朝呢，一位平济城居士，就是平二林呢、啊，那学问也很好，而且也专修净土的，净土圣贤录也他都是网传西方了，他就把康三改翻译的这个无量寿经上下两卷嘛，他把它戒掉。就是给他剪掉了，成为一卷，他不敢改名字，还是叫做无量寿经。到了后来还是清朝，一位文言居士呢，就把现在藏经里面五种一本非是佛说阿弥陀经一卷分成24章，那么一位王根生居士啊，对这个文缘居士匪译的匪行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呢，非常赞叹啊，讲太好太好了，他就给他做一个《佛说阿弥陀经丛论》。也就是注解了，那么他在复说上面呢又加两个字，复说摩诃阿弥陀经，摩就是大乘呢，到了民国20几年，一位下莲居居士也把五种翻译本废成佛说大乘无量寿藏年陈清平的教经一卷，这个你们都看得到的，我们这个学员很多。他也是一种废记本，都不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就把这个是藏经五种的当中啊，这一种里面起几句，那里一个经里面起几句，把它拼起来。那么据这个夏莲居士讲啊，他很慎重啊，他去这个附近的啊，汉译的、吴译的、伪译的、宋译等等，他不敢改一个字。就是起一句一句的，这一句几个字他就起一句几个字，他不敢去改它，他讲我不敢改，可是你虽然不敢改啊，你起句这一句你丢掉了好多句啊，你别的句不要了，这样平平凑凑平起来的了。这都是不适应一般的依法啊，不合乎易经的同类，所以这几种非这病呢、啊、大家呢可以作为研究参考书，可以的，不能够当到真水受死，同一般的大乘经一样的，一般经都有注解嘛，法年经法年注解，法法经法法经注解，我们菩提祖当然都可以研究参都说，这种是注意参考，正确的经文那一定是有翻译梵文翻译过来的。那么在藏经里面你们再去看，这不是无量寿经，那也是要种翻译本，发展现在还有五种这么多不同的翻译本，不是无量寿经是这样的啦，其他还多得很呢、一种经有几种翻译本的，很多很多的，可是从古到今呢、就没有人敢了把几种啊不同的翻译本去拼起来废的另外一个什么叫什么什么经， 没有的。只有这几位居士啊，他是好心啊，他也不是坏啊。希望啊，净土法门能够广为流通，大家都能受持，都能修。他就把它毁了。可是我们诸位，我们是法师啊，一切要依法不依人，我们不可以笑。真实受持一定要依据梵文翻译过来的。所以你们就要去看看莲池大师的前记，那是台北北投中华文化馆去运行流通的。它里面也有就把这个净土的五经呢、啊、你像阿弥陀经也列了两种翻译本呢、啊、一个是格摩罗什大师的修本的阿弥陀经，我们科学本的一种呢，是玄奘大师的，这个藏经里面都有啊。那么净土三经加上普贤行愿品大师之言中章，这个就是净土五经。莲池大师的全集里面就是云集发会啊，它里面也规定啊，这个净土法门真正的谈这个西方净土的就是这个五种经。那么这个观无量寿经他没有翻另外翻一本，他只有懂，那没问题。孝品阿弥陀经就以格摩罗什大师的，佛说无量寿经大就是这个大阿弥陀经呢、啊、就是以康僧埃大师的为经教。那么到了民国的我们印光大师，还有释耀祖红罗山的财务大师，这些都是净土道场啊。他每一个净土道场都有规定的净土三经，天天要轮流要兄弟啊。那你兄弟本子一定要一个固定呢、啊、你不能今天兄这个明天兄那一种翻译本，那不可以的。那么这两位的大祖师啊，也以康僧埃大师这个翻译本为大阿弥陀经的这个正确的，没有采取其他的。那么就是这个过去不管是山林中的机场大师，维世中的魁基大师，还有其他的像上次讲的韩国的延孝法师，还有国中国这个大的多得很呢、啊、也弘扬净土法门呢、啊、也做这些净土三经的注解呀。那么他在这个无量寿经这个五种翻译本当中啊，你这边就看他们的注解，没有一个依照别的，都是依这个康僧埃大师的来注解。所以我们学佛啊，不要自找聪明、我们依照古德，他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没有错的。所以诸位将来要去弘扬净土法门，弘扬净土三经，孝本依照格摩罗什大师的阿弥陀经，观经没有问题，只有一种翻译本。这个无量寿经呢，那就要依照康僧埃大师的了，不要去另外选一种。我们这样做呢，绝对没有错，因为古代从古到今就是如此。难道我们的智慧也超过古代吗？所以讲到这些地方啊，特别提示诸位了。那现在在台湾呢，有些人呢认为这个康僧埃大师这个无量寿经这个他所翻译的啊，这个文字啊不好懂， 而且呢太啰嗦。他另外不弘扬这个，弘扬别的。当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了。我以我个人的看法呢，我们遵照古德比较妥当。不但是我们是中国的佛教徒，依照中国古德这样来弘扬没有错，就是日本，这个日本人，日本的净土宗也是很兴盛的了，他们对净土三经的弘扬也是很非常努力的。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注解啊，日本的这些在家出家的大的所做的啊，一共有20几种啊，那都是日文呐、啊。你们将来如果能够看得懂的话，这个大经藏里面呢、啊，前面50几本那都是我们中国啊古代的注解多，到了后面的40本呢，大部分都是日本的大的他们注解，这个注解里面就有很多无量寿经的注解。但是他注解依据什么？哪一本经来注呢？都是依据康三开大师这个。现在我把这个12种翻译本啊，翻译的人、翻译的名字，这个其中就包括了5种现在还存在的啊，7种不存在的，简单的介绍。第一呢，后汉时代安世国的沙门安世国，他翻译叫做《无量寿经》，可是这个经文没有了，有时间久了吗？失传了。第二呢，后汉也治过沙门智罗迦忏，在洛阳翻译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世界这个还有在藏经里面。那么他在什么时候翻译呢？在西元大概179年左右，这个大正藏嘛是第四册，你们可以翻。第三个是东吴也知过玉佛山之忏啊，这个都天子对啊，之天他翻译呢，就是佛说阿弥陀三业三佛三罗佛坛过度人道经，2卷。他又简单的就刚才按那个名字，这个这样太长了，这个经题啊，它就是叫《无量寿经》，这个比较后来一点了，要在西元253年左右。这个大正藏也是教材里面。第四呢，就作为天竺国沙门康山开大师，他在洛阳白马寺翻译，就是《佛说无量寿经》2卷。这个时间呢，同这个之前差不多，都是西元253年那个时候。这个在大正藏呢是17册。第五嘛，作为西岁沙门他言一的，这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卷，这个现在失传了。第六，西正天竺沙门法府译的，也叫做《无量寿经》2卷，也是传了。第七嘛，东正西沙门做法律译的，他的名经题呢，《无量寿智真等真觉经》2卷，也是传了。第八，东正迦维罗卫国沙门觉贤。他翻译就《新无量寿经》2卷，也是传了。 后来到柳松，沙门报文，他翻译的也叫《新无量寿经量简》，新传了。第四呢，柳松基本国沙门法修翻译的，也叫《新无量寿经量简》，也是传了。第四呢，就是到了唐朝了，这个南印度沙门菩提留志，他翻译《大宝积经》。这个《大宝积经》它是一份一份的啦，其中呢就有一份叫做《无量寿如来会》，这一份啊有两卷。这个时间比较好，在西元668年左右，大正藏是第十一册里面。到了周宋，这个柳宋是魏晋南北朝那个宋，这个周宋就是周匡胤了，唐朝以后的。这个时候有个印度的沙门叫做法显，他翻译的这《护色大乘无量寿藏言经》三卷，那刚在后面呢，在西元980年左右，在大定藏呢是小册。那么我这次讲无量寿经，就是用伪译本啊，唐三开大师翻译的。那么这个伪译本呢，以唐朝菩提留志翻译包。